です。最初読み終わろうかな。
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
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就这样成了。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散者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神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
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管理昼夜，分别明。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生命的动物，各从造出各样飞鸟，
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各样行动的活物。
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今天我们开始交通创世纪，我觉得这实在是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刚刚读完启示录。我里面的负担，其实我自己的负担也是希望能够交通创世纪，但是我没有交通出来，我是盼望弟兄姊妹自己看有没有什么引导。这个圣灵的引导跟我里面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读完启示录，我们再来读创世纪，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他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到最后他是怎么成就他的旨意。在启示录呢，给我们看见人是往何处去，在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人是从哪里来，因为哲学家一直在探讨，就是人到底从哪来，人到底要往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来的，要去了什么地方。而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有目的的神，神是有次序的神。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呢，神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有光。我们读整本圣经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必快来，记得吗？那这两句话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两句话分别是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他说神说要有光，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光，神说要有光，结果光就来了，对不对？然后主说我必快来，这是一个预言，将来主一定要来。第一句话呢，所讲的其实是我们主第一次的来，因为他就是光，记不记得？那第二次最后一次讲的话是他第二次再来，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两句话分别是讲到主的两次 来到，第一句话就讲到他第一次要来，第二次话就讲到他第二次。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所有的预言其实是围绕在两个中心点上。你读神本的圣经，所有的预言就 围在这两个点上，一个是他第一次来，一个是他第二次来。正好圣经的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就把这个给我们解开。还有创世纪，它可以说是我们整本圣经的一个序，因为神的所有的真理，它的种子都是撒在创世纪里面，然后经过其他的各卷书呢，要慢慢的发芽生长，到了启示录呢，你就看到它的结果子，它结实。那在创世纪里面呢，创世纪的第一章又是整个创世纪的序，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不仅是整个创世纪的序，也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序，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起初神，就只有这一位神，对不对？我们上次也讲到，到了末了我们就看见是一座城，刚开始只有这么独一的神，到后来呢，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原来是神要与人同住，圣城新耶路撒冷，而且讲到神和人的联合。所以创世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创世纪，而创世纪第一章又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来还好好的来读。那要读创世纪第一章啊，或者说要读整个创世纪呢，它的钥匙在哪里呢？钥匙就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如果我没有读到没有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的话，创世纪很难解开的，特别是第一章很难解开，所以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在讲些什么。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句话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那句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如果我们读字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说神说要有光嘛，就这光就出来了嘛，就是按照字面这么解释。可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你就看见它有更深的意思，它有它属灵的意思。因为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这一位神呢，他的光是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不仅仅是外面有一个光，这光呢也是显在我们的心上，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呢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你要见到这个神的光，你必须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才能见到。所以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有了这一节圣经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来读创世纪第一章。那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读，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会一个一个这样读，我就把它混在一起，到时候我就一起讲。但我要先把这几点来讲出来。第一种读法呢，创世纪第一种读法就是我们按照字面来读，就按照它的字面，看见神确实在创造了物质的这个世界，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来看呢，就是说这神用了七天来修造这个世界啊，这七天正好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七个阶段，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来看到这七天正好是七个阶段。那这七天呢，我们知道也都是讲到主自己，主怎么降生，意识到主怎么到最后得到荣耀。还有呢，就是说这是我刚讲的，这是第三种啊，就讲到我们的主自己。第四种呢，就是这七天正好是七个人物所代表的。如果你读希伯来书，有七个信心的伟人是在创世纪出现的啊，那七个伟人呢正好是这七天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四种方法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就是一个一个这样讲，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每讲一天我们就把这几个人物带进去， 我们可以对照着来看就好，否则的话我们创世纪可能第一章要读好几天了，好几次了，所以我们就是把一些重要的把它讲出来就好。还有我们知道创世纪它虽然是列在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这有神的旨意在，但是它却不是最早所写的一本书，晓得？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是摩西所记载所写的，摩西是律法时代的人物，但是我们知道像约伯记是列祖时代就写出来的，所以约伯记应该是整本圣经最早的。可是神把这个创世纪摆在最前面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因为它是一切的起源都从这里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太初，对不对？起初和太初在原文应该是同一个字，虽然应该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但同是讲的最开始的时候。可是呢，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意思不同因为这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的起初呢，是从时间的开始，太初呢是在时间之前，所以你把时间如果分段的话，你就知道在时间之前呢有一个过去的永远，在时间结束以后呢有一个将来的永远，中间就是这个时间。时间是跟神的计划有关，神的创造有关，所以当神创造的起头呢，它叫起初，所以这你所代表的。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那个太初是在时间之前，它就自由拥有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起初。然后他讲到起初神，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这告诉我们呢，神应该是一切的起初，不仅仅是创造的起初，它应该是我们个人一切属灵事物的起初。这就提醒我们了，我们应该凡事让主居首位，如果不是从他出来的，从他开始的，我们后面做的再好，在神面前都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在凡事上让他来带领我们，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起初神也告诉我们呢，神是自由拥有的。在出埃及期，神曾经向摩西启示，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给我们看见呢，起初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呢，就有神在，所以神是自由拥有的神。而且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一位神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很多不同神的名字，我们以后慢慢的会碰到这个名字，我们再把它解开来。但在这里呢，光是在这里，我想我们都多少都懂这个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特别的字，叫以罗辛啊，以罗辛这个字。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复数的字，却当单数用，很奇妙。所以呢，这给我们看见了神是三而一的三一的神。因为到后来我就知道是为什么是三，因为是父子圣灵以后再读到。但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名字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复数，但是却当单数用。而且这一个神呢，这个以挪心这个字呢，在原文是有两个特别的意思，一个是讲了他的信实，一个是讲到他的全能。所以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也是一个全能的神，就是他原来这个神的旨意所在。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原来在这个起初是有这么一位神存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当我自己个人发现原来这个整个宇宙中有一位神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安息。因为呢，变成我们的生活生命有意义，而且有目的了。如果今天没有这位神呢，我们不知道这个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发现有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而且如果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而且是全能的话呢，在我们里面有何等的安息。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不是说我今天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后悔了，神永远不会后悔，所以说按照他的旨意来讲，他从来不后悔。 那还有呢，虽然他极受了打岔，但是因为他是全能的，他总可以挽回来，就不像就是说有些人所拜的偶像，他不是全能的，所以呢事情搞砸了他就让他去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启示到，这位神呢不但是信实的，而是全能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在他是自由拥有，而且他又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满了爱惜。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起初是有这样一位神，而且神怎么样呢？他讲到他的创造，创造这一个字啊，在创世纪初第一章出现三次，虽然后有讲到很多的造啊，但是呢，这个创造第一章第一节的创造是指的死无变有的创造。后来的造字呢，你就发现了，这个造字是说已经造出来的东西，你把它再重新加工或者重新排列的造啊。所以这个创造是一个特别的字啊，我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字是创造，还有呢就是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这个造也是创造的造，创造啊，不是一般的造。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人，造人，这也是创造。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有分别出来啊。就创世纪一章第一章里面有三个字都是原文都是创造，其他的字都不是。这个创造呢，就是死无变有的创造，说出了我们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他不但创造，他创造什么？创造了诸天和地。在原文这个天是一个复数，是诸天啊。为什么是诸天呢？我们知道天最少分成三层天啊。第一个天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天空啊。那第二个天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外太空啊，或者宇宙天。第三个呢，就是神的宝座所设立的地方，远超过这些宇宙天之外的那个天是三层天。所以起初呢，神是创造诸天和地啊，这个地呢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然后第二节，我想我们都知道，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那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是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啊。但是为着有些不知道的人，所以我要稍微讲一下。在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字它没有翻译出来啊，就是地之前有一个俄字啊，在英文是 and， 有些是翻，就说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比如说它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才变成这个啊。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四字啊，在原文也是变成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当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了岩柱的时候，那个变成的变字跟这个四字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地呢是慢慢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点的认识的话呢，我们会造成很多的困扰。第一个，我们会想到神一创造就创造了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世界，但神不是这样创造的，神一创造的时候是非常美好的世界。还有呢，如果按照我们从前领会，神一创造就是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了，那整个人类的世界或整个宇宙的世界不过是六千年。但今天我们发现整个宇宙，有些科学讲说整个宇宙最少150亿年，而且从很多的化石我们找出来有很多好几亿年前的化石，所以他们就觉得圣经不准确啊。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要应付这些人啊，因为他们所站立的根基永远是不稳的，因为它是按照人的分析，我们所站的是在神的话，永远是现实的。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去辩驳这些事情我们来讲圣经，而是说因为神的话确实是很准确的告诉我们是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来看，就是神起初所创造的呢是一个很美好的地啊，而且它是有目的在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几书圣经啊。第一书圣经我们要读的是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的后面一点啊，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哦，就是这一节。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事呢？神创造诸天有个目的，诸天的目的是为着地说的，天是为着地，地呢是为着人。对，人在神的心目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当神造了人以后，他说甚好，哦，他安息了，他能够安息。当他造完人以后，他得到他所要的，所以他才能够安息。所以从十二章第一节里面给我们看见了，神造了诸天是为了地，神造地是为了人，神是有目的的神，神是有次序的神，神创造是有他的目的在的。然后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从这里可以看见，神所创造的并不是荒凉的，那后来的荒凉是发生的事情，而且他创造这个大地是为了给人居住，但地发生事件，所以变成荒凉了。所以给我们看见，神的创造原开始并不是荒凉的。我们再来读一次圣经，也是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二节，这讲到神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创造的。四十章十二节，这讲到他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换句话说呢，神是用他的手心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这神当时的创造，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所以你看见神当时的创造，用诗的写法呢，就是这边所讲的，他怎么创造的。而创造的时候呢，因为是这样的美好，以至于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好吧？这一节圣经我们很熟悉，所以我念给弟兄姊妹。那时诚心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对不对？那当地造好的时候是这么美好，诚心都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从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圣经节，我今天只是找了几处圣经来给弟兄姊妹看啊，就是说当时神所创造的这个诸天和地呢，是非常有次序，非常有美好的，是神亲自量过的，而且呢是有目的的，它是要为了人居住，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神创造千万的天使天君，因为我们读启示录就看见有天使天君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发生了事情，第九篇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内容了，在神的眼中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了，这是空虚。那混沌的意思呢，就是说失去了规律，失去了次序，就混杂在一起，这叫混沌。但神的创造原来不是这样子，但后来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为什么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很多时候我们想是因为仇敌的堕落啊，我们，但是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当然是因为仇敌的天使的堕落，神对他们审判，神的审判造成了空虚混沌渊面。神是公义审判的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是一个审判的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啊，我们实在是需要 就是学习活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将来审判是从神的家中起手，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活的一个生活呢，就是常常活在那审判台前的亮光底下来过活，不需要等到将来神来审判我们，神的光可以光照我们。所以每一次我们如果有什么不合神的心意的，我们需要主的血能够立刻来洁净，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审判的神。那到底地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啊。首先是耶利米书第四章，你看我们查完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圣经都被翻得很快了，因为我们一直在翻圣经啊。第四章23节，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那这句话正好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读那句话是相对的。先知在灵里面，他看见了，他看见他说：“我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换句话，这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因为神原来创造不是这个样子，怎么突然会变成空虚混沌呢？再看天。天也无光，比如说原来的光是非常的明亮的，然后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所以他从这里可以看见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彼得后书3:6，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当时的世界就是第一个世界，整个审判临到以后，当时的世界就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所以渊面黑暗嘛，水把整个大地盖起来，所以第一个世界就是被水淹没的。神的审判第一个世界是用水，那将来的世界就第二个世界呢是用火。我们上次读过了，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约伯记9:7，约伯记9:7，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看到没有？换句话，他把星体给封闭起来了，而且日头也不出来了，所以渊面黑暗嘛，所以这都是审判的结果。所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神的审判。神用水淹没了前面一个世界，而且呢神也封闭了光体，也让太阳不出来。那造成的原因我想我们都知道，不过我还是要读一下，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就是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这两个地方。以赛亚书我们再看一下14章，我们上次有交通过，但是我们为着将来的人，我们还是要读一下我们知道神在第一个世界他创造了千万的天使，而且呢他创造地的时候呢，地上有许多的活物，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化石。那在14:12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这一位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是当时的天使长，可能是受造之物里面的最高的一位，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可能是最早的创造之一。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原因是什么？就是骄傲，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天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者同等。所以它里面充满了我，充满了自我。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你就看见它的堕落。 神没有 创造魔鬼，但神创造是光明的天使，是明亮之星早晨之神。但是因着他自己的堕落，所以他坠落到坑中极深之处。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我们上节读过的以西结书28章，28章12节中间开始，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你这神当时造他是这么的美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谷粒在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这里特别提到他是受造的啊。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从这两处的圣经，我们看见神当时造了千万的天使，其中有一位天使长，可能是神受造之物里面最高的一位，最全备的一位啊。神当时创造他的时候呢，他，我们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有君王的职分，有祭司的职分，有先知的职分，而且他被造的是这样的完全，可是他堕落了。他堕落的原因就是因为高傲，他骄傲的原因是因为他看自己的荣光，看自己的美丽。所以这也给我们提醒啊，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什么时候我们看自己看得太多了，很容易把我们带到灭亡的一边。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再加上我们圣经其他的地方，譬如说我们上次读到启示录12章，我们就看见他堕落以后被神摔下来，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摔下来，而且呢地上的活物，神造的活物呢，跟着一起背叛，一起背叛神，所以神的审判临到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神并没有造大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但感谢主，在这样子一个审判的里面呢，神的灵开始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看见神的灵来了。神的灵是要把生命带进来。第一个创造呢，我们讲的是神的创造。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始无变有的神。在第二节之后呢，我们就看见神是死亡使死人复活的神，或者是死亡得生命的神。他把生命带进来，所以很快的我们就会看见呢，第一个神的灵来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光就来了，那神的话就来了，然后就看见神的光来了，你就看见神的灵、神的话、神的光来了，对不对？三个来了，带进了三个分开，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你这三个来了以后呢，第一个我们就看见了光暗分开了，诸水上下分开来了，海与地分开来了，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三个分开，后面就没有那些生命的成长，所以生命的成长跟分开非常有关系。三个分开使得地就不再混沌，后面的生命呢成长出来呢，就是地不再空虚。所以你看到原来地是空虚混沌，就因着三个分开呢，就不再混沌了。因着后面生命的成长，地就不再空虚了。所以这是神恢复他的创造的所做的事情，当然也应用在我们一切属灵的事情上。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首先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呢， 在原文有孵育的意思啊，像母鸡孵蛋一样，孵在上面，孵育到一天呢，这个蛋就破了，生命就出来了。圣灵的工作就像这样孵育在这上面，运行在水面上。你有没有发现整个地球就像一个蛋，对不对？所以圣灵就好像母鸡，看到没有？母鸡就孵在这个蛋上面，慢慢就会有生命出来。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立志行事啊，都是神，可以说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在运行，就像在这边运行一样，为的是要成就他的美事。好，当灵来的时候呢，神的话，神就说话了，啊，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是被神的话充满，所以灵跟话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要多读神的话，灵跟话常常是不能分开的。有了圣灵，话就带出来了，然后有了话呢，就有光了，对不对？因为根据诗篇119篇的130节告诉我们，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对不对？那神的话怎么解开来呢？是需要靠着神的灵。所以你看这三个是不能分开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光光读神的话，我们要在圣灵里面读神的话，在灵里面读神的话。有了圣灵，我们来读神的话呢，话就解开，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那这里讲到神说，这告诉我们呢，神是说话的神，非常宝贵。弟兄姊妹，你们发现人家所拜的偶像都不是说话的神，偶像都有口没有办法说话，但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这是何等的宝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奥秘，如果这个奥秘呢不解开，没有人能够认识神。而且神呢是非常大的一位神，你光是看他的创造你就知道有多大。我以前也曾经做过比喻，因为我自己也是读物理的，我就知道这个宇宙实在是大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星球，离现在都已经是几千万光年了。换句话说，光走一年的距离叫一个光年，光走了几千万年，你看这个距离有多远。那光走一年有多久呢？如果我们做我们的波音747的飞机全速来走的话，我们大概要走100万年才等于现在的一个光年。那这个宇宙我们发现的星球呢有几千万光年，这还不是最后的啊！而且呢，从科学家来看，这个整个宇宙继续在膨胀，没有人知道这个宇宙如果在膨胀，那这个宇宙外面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外面就是神嘛，因为神在创造这个宇宙，所以一定在他手心之下嘛，所以神是在这个的外面。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多大的一位神，他又是一个奥秘，如果他不讲话我们怎么认识他？所以你不要看到他这边说神说这件话，这两个字就非常的宝贵，因为神不说我们不认识他的。他说话呢，我们从一个人说话里面我们就可以多少开始认识他。他不讲话，如果我们今天都坐在这个地方，我们都不讲话，没有人，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我们开始讲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所以神的话是在启示他的自己，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圣经是神所默示，所以圣经所有的话呢都是神的呼吸，神的呼出啊，默示在原文就是呼出，整本圣经的话都是神的呼出，神的呼出代表神的所示，他把他所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呼出来了，告诉我们，你看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好好读神的话。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前面一辈的人有很多的榜样，他们真的花太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那我们现在对神的话实在是不认识，所以我们要真的这个，我们在这边一起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读神的话，来认识神。因为神愿意，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那里。神怎么启示呢？就是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 所以当神说话的时候是非常的宝贵，神是非常丰富的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经为什么那么大一本啊？其实这么大一本还没有把神启示的多少，神只是把他要我们知道的启示在这个里面而已。我们的永世我们都要来认识他，永永远远都来认识他。但就这么一本神启示这么一点，我们都觉得太多了。我们巴不得只有一本约翰福音就好了。但是你看神，所以而且呢，每一卷书都是神自己的启示啊。而且神启示神用的字，我想的人的字是指的希伯来原文，没有一个字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神的话是这么的精简啊，好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所以要好好读神的话，要宝贵神的话。特别是如果我们要在神的面手中要成为有用的人，神的话我们一定需要。所以在这里就神就说话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神的灵、神的话、神的光。我们知道你要有生命的话，你必须要有灵，要有话，要有光。然后神看光是好的，这里讲到神在看，神看他自己手中的工作，对不对？神看他，虽然照了光，他不是说就摆在一边，他还去看这个光。今天我们也是神手中的杰作，对不对？我们都是他身上，所以神在看我们，神看我们到底这个人好还是不好。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是鉴察人的心的神，你看我们的行事为人刚刚该当怎么样圣洁。我躺卧，我起来，我坐下，我行走，他都知道，他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神是看着神的，神看光是好的，所以神是非常满意，神非常满意这光啊。这我等一下还会再解释。然后就把光暗分开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呢，本来都是黑暗的，现在有了光以后，神就把光暗分开来了。然后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所以神在这里给光和暗取了名字，他称光是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一天的开始是晚上，结束是早上，好的，然后到早上，这样是一天。好，那从这是第一天的创造，我们先来看，我们首先来看那七个人物。我们知道第一个人物在希伯来书讲到这信心的伟人，七个人物，第一个是雅各，对不对？第一个人物就是雅伯。根据约翰一书里面讲到雅伯呢，他是作恶的，他杀了他的兄该隐是作恶的，他杀了他的兄弟雅伯。为什么？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他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我们看见呢，雅伯就是好像这里的光，该隐就是暗，神把他们分开来了。而且呢，从雅伯开始，他所代表的那一条线，就一直到最末了的新耶路撒冷。因为雅伯接着雅伯后面的就是赛特这条线，就一直下来，将来他们的结局是新耶路撒冷。该隐所代表的这条线呢，就将来就是火湖这条线。所以在第一天呢，把光暗分开来呢，所代表的就是雅伯跟该隐的分开。那我们知道，这也是代表我们的主他的一生啊，他在地上道成肉身啊。因为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对不对？跟随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呢，光就来了，我们的主就道成肉身就来了。神看光是好的，的确神看到他的儿子，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看他是好的。而且呢，我们知道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我们的主就是那个道，太具有道的道，是跟神在一起，他创造了这个天地。但是因着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明黑暗， 这个天地呢，这个地呢也是代表我们的人的心，你们记不记得主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个地就是人的心嘛。所以这地实际上代表我们的人，但是呢神起初创造到诸天造人的时候，人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呢因着人的堕落犯罪，人变成了空虚混沌，所以我们的里面呢虚空的，没有神了嘛，就虚空了，混沌呢里面没有秩序，什么都掺杂在一起，渊面黑暗，这个渊面是代表在审判之下，黑暗是代表呢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所以这就是我们原来堕落以后的光景。但是感谢主，神的灵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在没有拯救之前呢，我们里面呢就好像那个堕落的天地一样，里面充满了鬼邪灵啊，做各样的恶事。你看我们人好要学去学啊，坏的事不需要去学，为什么？这里面自然的发表。但感谢主，他创造了我们人，即使我们堕落，他还是把我们挽救回来，因为他是死无变有，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时候神的灵就开始运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一方面呢，就讲到我们的主，他就是这个光；另外一方面呢，这光呢，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在我们蒙恩之前，很多的人，我们现在回想都知道，神的灵一直在运行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不认识他，神也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引导我们，但是我们还是瞎眼的，没有看到，我们还是硬着景象在抵挡他。但是有一天呢，光来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看清，原来我们认识了，原来认识的是一位神，所以就有了光，我们里面开始有光了，我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时候神看光是好的，神这时候看我们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人。神不再是看我们，乃是看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义，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神看我们都是好的，从某一方面来看，从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都是好的。他就把光暗分开了，这光暗分开就表示我们里面有光了，但不要忘记我们里面还有暗，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就是两个人嘛，一种是亚当的生命，一种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有光暗，但神把它分开来，在我们的灵里面有圣灵在，虽然我们在魂里面，在肉体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污秽，但是呢，神这时候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所以呢，黑暗不再是暗，黑暗称为夜，为什么称为夜呢？就是说它还会变成光明，早晨还会来到。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属灵的黑暗，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跌倒了，我们会属灵黑暗，但是呢，感谢主，这不再是黑暗，这是夜，因为夜过了以后就是又是早晨了嘛。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基督徒蒙恩的经历。我们原来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伏在神的审判底下，伏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但是感谢主，他的灵在我们身上运行，然后他说要有光，我们里面就有了光，然后我们就光就进入我的里面，生命在我们里面，光暗就分开了。没有错，我们有的时候是行在光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在黑暗的里面，但这只是一个属灵的黑夜，暂时的，然后过了黑夜以后呢，又变成早晨，所以这是头一日。换句话呢，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成长的，经过黑暗来到早晨，一天我们又掉到黑暗里面，又早晨，又第二天，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直这样成长的。我们不会说一直都是早晨的，也不是一直都是黑夜的，而基督徒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为什么是晚上呢？从字面来看，因为本来就是黑，渊面黑暗嘛。从属灵的来讲呢，因为逾越节的餐是晚餐吃的，记不记得？逾越节的晚餐嘛，是主耶稣被我们钉十字架，就是逾越节的晚上嘛，所以那是黑夜了啊。但是呢，我们是先有晚上，然后才有早晨。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亚伯所代表的，对不对？ 我们也看到基督所代表的，我们也看到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确实有物质的创造。所以这就我刚刚讲的，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从这四个方面来看。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第六都讲到有晚上有早晨，对不对？他说这是一天嘛，对不对？但是说句实话，晚上跟早晨并没有一天的，因为还有下午啊，还有中午啊，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所以你看到到第七天就不太提早上晚上，为什么？因为第七天所预表的就是勇士新耶路撒的神的城，有神的光在照耀，所以一整天都是白昼，都是正午啊。所以我们这到第七天我们会再讲。所以你看见他没有写到正午，因为义人的路是从好像黎明的光，我们要越来越走，越来越亮，到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完全都是正午，里面没有不再有黑暗了。这是头一日。那讲到神的话啊，我想我特别要提出，就是我要提出一句话，就是神，我们要学习听神的话啊。学习听神的话，一方面，神说话啊，喜欢用神自己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的原因。因为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刚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没有读过圣经，神也对我们说话，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历。但是慢慢的呢，神就喜欢用他自己的话，用圣经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对一个小孩子说话，你有很简单的几个字你就可以表达，让他跟他沟通。但是呢，你对一个成人来讲呢，你就可以，因为大家都有很多的知识以后呢，你就可以很自由的把你所要你的旨意、你的想法能够发表出来，这时候你要用的智慧就很多了，对不对？神巴不得把他自己完全启示给我们，但是呢，有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对神的话很清楚。当我们对神的话认识越多以后，他就越容易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听得懂神的话，但是神就是一次两次在对我们说话。所以呢，在诗篇六十二篇，我们来读出了圣经啊，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六十二篇。这大卫的诗，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大卫的诗，我们看第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看到没有？因为听了好几次我们还没听见，对不对？但神说了一次，神说两次他都听见。听见什么呢？能力属乎神。第二个，主啊，慈爱也属乎你，所以慈爱也属乎神。第三个，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公义也属乎他。就是神在启示他的自己，他是全能的，他是爱，他也是公义的。大卫听见了，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听见啊，所以我们要认识他的话啊。这是第一天。咱们快讲吧，再讲一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生命的成长除了要有光之外，因为光可以有光合作用，对不对？也需要空气，所以神第二天要造空气。空气在原文就是穹苍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圣经上常讲的穹苍，就是这空气，也就是我们上头的大气层啊。这个大气层呢，就把水分为上下啊，就有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啊。下面的水就原来这个覆盖整个大地的水嘛， 那上面的水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将来要降的雨，降的露，那个水。你知道圣经里面曾经有提到一个天上的水这几个字，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提到天上的水，在诗篇148篇，我们看一下。第四节148篇第四节，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都要赞美他。你们看一下，特别提到天上的水。所以水是分成上下，啊，上面的水称为天上的水。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属灵的经历里面也分成上下的水，知道吗？下面的水是什么呢？喝了这水的必要再渴，这下面的水。上面的水呢，就是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水要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泉源，一井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你看水也分开了，对不对？有天上的水跟天下的水啊。然后神就造出空气，所以这个造啊，不是创造的造，因为神这原来就有的，神只是重新再给他安排一下，重新做一下。还有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啊，这个光也不是神创造的光，神原来就有了光了啊。所以第一章我们刚刚就讲过，只有那三个字是创造的，其他都是后来在恢复的修造啊。在这里空气也是一样，神就造出空气，这个造人也不是创造的造。它叫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来了，然后事就这样成了。人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好，这第二天神的创造，神的造啊，是造出了空气。第一天是有光，第二天是空气，都是生命最需要的。那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书第二个人物呢，就是以诺，对不对？以诺呢是怎么样被提了嘛？所以以诺跟地上的人分开来了，对不对？所以将上跟下分开来了，所以以诺就是第二天的代表。第一天是光暗，第二天是上下，属天的跟属地的分开来了。所以他因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他是属天的人，所以上跟下，属天的跟属地的就分开了。好，然后我们知道呢，这个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呢，把它分开来呢，这也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就是分开属天的跟属地的，所以这个十字架呢是代表我们的主的受死。所以第一天呢代表主的道成肉身，因为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嘛。第一天是主的道成肉身，第二天呢代表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因着他为我们受死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第二天就要与他同死。所以在第一天呢，我们是怎么样重生的呢？还是借着神的灵。你记不记得从灵生的才能成才是灵吗？我们是借着灵水和圣灵生的，对不对？水一方面是代表就是说死的意思，审判的意思，所以你看我们进到水里面受浸，代表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了。但我们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复活，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水和圣灵来重生我们。但是既然有神的灵重生我们，为什么还要神说话呢？因为在彼得的书信也告诉我们，我们的重生乃是借着他活泼长存的道，长存的话。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不但是从灵生的，也是从他的话，从他的真道上面所生的。但我们重生以后呢，我们就看见一方面我们的地位是与他同死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当主在2000年前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不仅为我们流出血来，为我们代我们死，当他死的时候呢，我们也与他同死。所以十字架呢，我们要知道最少这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与他代死， 一方面是与他同死。拜死使得我们不再受神的审判，同死呢使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哦，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就第二天你看马上就看到了，我们要与他同死了。地位上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了，经历上呢我们随时要学习与他同死。一个同死的人呢，我们发现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思念天上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追求天上的事，都是公义圣洁的这些事情，地上的事呢我们要弃绝，就是什么呢，就是罪恶的事情，肉体的事情，世界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第二天的经历，第二大段的经历，就是与主同死的经历。第三天，第三天我们要交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有讲到神有两次说话，神有两次看着是好的，所以第三天其实分成两段，上面有一段，下面有一段。第三天讲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要有生命呢，特别是在地上的生命呢，人的生命你必须要有地出来，所以第一天是要有光，第二天是有空气，第三天就要有地。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我们知道从这里来看呢，这个地不是现在才造的，是早就存在的，因为它是从水聚在一处，旱地就露出来了，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那个创造就包括了地，现在呢只是把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所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所以神说话，事就成了。这个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多读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神说了事情就成了。然后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就把地跟海分开来了。地是代表生命，因为等一下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心田嘛，要长出这些东西来，所以地是特别是代表生命说的。海呢是代表死亡的权势，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以前读起诉的时候，到末了的时候，海也不再有了，好像没有任何死亡的权势留下来了。但在这里呢，海还是有，但是地终于冒出来了。神看着是好的，看着是好，所以这是前半段，前半段的目的是为了后半段，这生命的出生。那在前半段里面，这边讲特别讲到那神称旱地为地啊。这个地在希伯来文啊，它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破碎的意思。这个字非常的重要，是破碎。换句话说呢，你要使这个地能够长出这些青草、结种子的菜蔬，还有各样的树木呢，你这个地不能刚硬，你必须要经过破碎，必须要有犁刀犁过。这就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田本来就是一个很硬的地。当主耶稣在讲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有些种是撒在路旁的，路旁是最硬的地方，因为是人走路、人践踏的，人来来往往经过的地方。换句话说，很多人为什么是听得到以后没有什么反应呢？因为他的心都在世界上，跟人、跟世界在交通太频繁了，所以虽然听得到呢，就被这个飞鸟、这个恶者拿走了，这是最硬的地。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有土浅石头地了，对不对？看起来是有地，但里面一大堆石头，硬得很，所以这需要破碎，需要十字架的工作。然后我们看见就是说，接下来还有什么荆棘啊、蒺藜啊，各样的私欲，这些都需要经过破碎，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然后做这个预备的工作。当破碎的时候，神看是好，所以十字架是神使用的方法，神喜欢用十字架来做，来对付我们一切那些属肉体的、属世界的、属仇敌的、属天然的东西。 因为神看的是好的。当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后面就发觉他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这一天我们知道所预表的就是挪亚，也挪亚当全地被水淹没的时候呢，挪亚是一个方舟，对不对？好像那个地一样，它跟这个海有分别了，跟水有分别了。所以当神用水审判当时的地的时候呢，他是审判当时的全地被水淹没的时候，他是唯一从那边出来的。所以这个地呢，就所代表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啊、哦，仍然是有海，但是呢冒出了地来啊、哦，这是挪亚所预表的。第三天我们知道，这是第三天，第三天也是主复活的日子，对不对？所以主在第一天为我们道成肉身，第二天呢为我们受死，第三天他就复活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讲也是如此啊、哦。我们首先呢，借着神的灵，借着神的话重生了我们，然后慢慢我们经历与基督同死，我们就要与他同活。三天是讲的同活说的，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呢，接下来你要看见生命要开始长大，要结出果实来。所以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没有复活就没有生命，所以复活带进了后面的生命。这时候神就说了，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各从其类，讲了10次，10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人的完全就是一个10的数字。换句话说呢，神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进化来的，而且神不喜欢掺杂，所以神都在做分开的工作。所以这就我们刚才讲的，前面的三天分开呢，就不再是混沌了，因为神不喜欢混沌的。慢慢充满了生命以后呢，就不再空虚了啊。后面讲的就不再啊，这时候地就开始发生青草、菜蔬、果树。这些的生命跟后面所提到的生命不太一样啊，这些生命是最浅的生命，是没有意识的生命啊。这代表呢，我们的生命呢，刚开始的时候是慢慢成长，我们还不太能够跟神完全的沟通，神也没有办法跟我们完全的沟通，我们生命还很幼嫩，所以神的旨意没有办法不避讳跟我们讲，神有一些避讳啊，因为他知道我们不懂。所以这时候的生命还很粗浅，所以这时候生命只是青草，像青草一样，像菜树一样，像果树一样，但是呢还是生命，这很宝贵的，就是生命，从死亡中已经有了生命出来了。然后它有结种子的菜树，结果子的树木，而且果子都包着核，这代表了这是生命的延续啊，因为这种子跟核都是代表生命的延续。所以你看见了，不但有生命的产生呢，还有生命的延续，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就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生命是在慢慢长大的。你看最低的是青草，然后有菜树就更大一点，到最后有果树，你看生命一直在成长啊。虽然是最低等的一种，是没有意识的一种，但是呢也是慢慢在成长。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生命不能够白占地图，而且总要结出这些东西来嘛。如果这个地不长这些东西，就是白占地图。所以我们基督徒，你看，我们需要跟主，我们不但重生，我们还要跟主同死同复活的经历，不只是地位而已，然后很短的生命就能够成长出来。那这也很奇妙的，就是说我们来读几处圣经好了。第一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啊，就我们来配合这一段的圣经来看。这都很熟的，但是我们把它配合在一起看。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看到没有，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你看，同死同活的经历就在这个地方，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同样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你有没有看到死而复活之后呢，要结果子给神。所以你看，我们有同死同复活心，就有生命长出来了嘛，到最后就有果树了，对不对？就结果子了嘛，给果子，结果子给神。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就讲了这一段，你有了同死同复活经历，你就是要结果子，不可白占地图。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当神在 第三天的时候，他特别神称地，看地为地，称海的巨处为海。当他把地和海分开的时候呢，他把海定了一个界限。换句话说，虽然有死亡，但死亡的权势受到了拘禁。本来你看全部的地都被死亡所吞灭，但死受了监禁啊，死亡，所以有死亡的权势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但是呢受到了管制。那在圣经里我们有两，我们来读两处圣经啊，一个是在箴言的第八章二十九节，箴言的第八章二十九节，二十，我要多读一点好了啊。我们从二十二节读，我们上面读过，但是我强调的是二十九节，但我们要全部从头来看啊。就箴言八章二十二节开始啊，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这讲到我们主说的，对不对？我们上面提过，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前，我已生出。这就太初有道的意思啊！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这已经开始在创造的时候，就时间的起初了。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你看到没有？死水不越过他的名字，你看海受到了限制啊。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在耶利米书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五章二十六节，二十二节，耶利米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讲到神是用沙把海定的界限。换句话，在死亡的权势，虽然有死亡，但死亡的权势在我们身上的神有他的管制，是他不得越过。所以在头三天我们看见三个分开，地就不再混沌。头三天呢，也讲到这三个信心的伟人，亚伯、以诺跟挪亚，也讲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复活，也讲到我们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借着道重生了我们，然后我们学习与主同死的经历，也就有同活的经历，然后里面我们就能够有生命长出果子来归给神。
今年黑暗就是夜，然后有日，这后面是怎么被动的太阳
说好，比如说还留有他的一些权势在那 等到第六天说甚好听，为什么呢？照着人将来是要来对付仇敌的
算好呢，仇敌也还是
在，没有说好，
那你第三日
没有，第三日是讲到那个地出生要发生生，意思就是说，他当他在分这个的时候啊，他是在空中嘛，在空中，所以他就没有说好。那讲到地和海呢，是讲到死亡的权势这些东西，是讲神说是好，因为他受到限制了这样子。
空七天那个空中还是三层天，那是在哪一个部
分？哦，他原来是在三层天嘛， 就他，因为他在他
打下来，打到哪
打？打到我们这上面，
就是空中看见的空气天。
对对对，空气天。其实它也可以在我们所谓的外太空。那外太空现在没有什么生物的话啊，
嗯，
对他来讲没有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他最主要是，当初神造地的时候，你看我们常常讲过，造诸天是为了地嘛，
嗯嗯，
啊，地呢，当时神有造了活物，
嗯嗯，
他就在这活物身上呢，他带领他们背叛，所以被湮灭。
嗯，
等到有人了以后呢，他也让人做同样的事情，也背叛，
嗯，
对不对？而且背叛到后来，我们知道建了巴别塔，那些都是背叛的极致。但是神说好，神看的是好，为什么甚好？为什么？因为神在人身上有盼望，神知道怎么做。
嗯，
虽然人堕落了，神还是零星的兴起了一些人来，最后还是他的儿子亲自来降生成为人，他就是带领了一个新的族类出来。
所以你说这些化石，这些是在第一次的创世里面，
是是是，
不是后来的，
不是这六千年的。
OK， 我现在明白了，神开始创的是天地，没有水，人的审判才有代价。
诸天和地，
嗯，
诸天和地，
对，
不是有，不是当时也有水，但是呢，就是说神借着这个水把它整个吞没，就好像现在用洪水。
哦，
淹没了大地，
这个水的是在地上，包括地，地的，
对对对对，
这个水包括这个地的范围，
对对，是地的范围里面。
Okay.
但是当时的海水不一定是有权势的，
嗯，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些并不影响到那些生物，
嗯，
但现在呢，因着人的堕落，神就借着这水来淹没他们。
从神开始创造到有人，那有多少？
哦，如果按照科学讲，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
啊，
因为圣经从科学来讲的话，差不多有150亿年。
哦，
从科学的眼光来看。
所以你说，那这些化石是在这个创造还要之前？
对呀，啊，对呀，啊。
那这个创造之后也有什么恐龙？
你说这个创造，这六千年吗？
六千年之前啊。
你是讲六千年之前还是六千年之？
我就是不知道，你算恐龙了，现在
六千年。OK， 我这样讲好了，
哦，
我这样讲好了，在有时间的范围之内啊，哦，时间之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创造，啊，
哦，
这是神自由拥有。当神开始创造的时候是150亿年前，150亿，就是以科学来讲嘛，大概有150亿。
还不是这个创造，
还不是
有天地，
啊。我们这个创造呢是在时间里面，包括在这一段里面。你看，我们现在之前大概是1150亿，如果以科学来讲，我们之后呢，很快就要到了所谓的千年国度了。
嗯，
千年国度还有1000年。
嗯，
这都是属于时间的范围。
嗯，
然后永世就没有时间的范围了啊。那在这个范围里面分成两段，一段呢就是前一个创造很长，大概150亿年，后面创造只是150亿年，中间大概6000年左右。
哦。
那现在我们发觉很多化石是在这中间，150年中间。
嗯，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是6000年的事情而已。那在之前也不是说150亿年就开始创造这些活物，也不一定。
嗯，
这活物因为我们现在发现的也不过是几亿年了不起了。
嗯，
啊，也可能还有更早的，我们不晓得。
嗯，
啊，但是呢，就是说神可能先有天使天君，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什么时候造的不晓得。
就是讲这是第一日，就是我们24小时。
对，现在是就是说，对第一日有三种解释方法，对圣经来讲。但是以我们来看呢，在圣经上讲的都是24小时。
嗯
嗯。
我们讲所谓的三种讲法，第一个就是说，它是指一个时代，一段时间，并不一定24小时，这时间可长可短，所以分成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啊，这是一种讲法。
嗯。
第二种讲法呢，是指的。这是一段时间，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可能是神的一种计算的方式，可能是一个时代啊，其实是意思是差不多了，就是神有他的时间，所以不一定是局限在24小时，
嗯哼，
是人把它可能人在想，因为人按着地质学来讲，他大概把它推想，大概一天可能是多少的时间才到了我们现在，
嗯，
但这地质的推想永远不会对的，啊，
嗯。
那按照圣经来讲的话呢，它的一天一日就是24小时。
嗯哼，
在很多地方可以都有提到，我下次也许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把一些圣经提出来。它神的24小时就是24小时，啊，神不需要24小时来造这些事情。有些人会觉得，24小时太短了，哪有这几千年几亿年，对不对？但神不需要，神一天就够了，神甚至不需要一天 但神为什么要一天呢？因为这跟将来他要定的光体有关。因为他要分昼夜嘛。这里的昼夜就是那将来的昼夜，是同一个昼夜。昼夜是以太阳为主，地球面对太阳跟背对太阳来分昼夜的。所以神就是用我们人的了解的他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才可以跟得上，可以这么讲。
那么讲就是说，神起初创造这个天地，地也包括那些，你说有活物对不对？活物就要有植物啊，还有海里的鱼啊，
是
不是？这个都有的。
是。
但是后来是毁灭了。
是。
审判以后毁灭。
我可以这么讲，我们应该是知道有活物，海里面有没有？圣经没有提。为什么讲到活物的话呢？因为这些活物有些呢，可能跟后面所提到的，像彼得的后书里面提到，有一些被关在那个黑暗的坑中，这些跟那些堕落天使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你知道主耶稣有一次在跟他们坐在船上的时候，经过一个海，有狂风起来，然后也有浪，主对风说静了吧，对浪说平静，对不对？所以解经的人告诉我们，就是这些风浪所代表就是空中掌权的那堕落天使，这些浪呢是海底里面那些被关在里面前一个世纪那些跟随背叛的那些活物，那些也是有灵的啊，关在那里面等到末日的审判，就指着他们说的。所以后来我们记得起初讲到什么，就是海也要交出里面的死者出来，所以很读经的人讲，大概是前一阵子，就前一世纪的那些活物，神创造活物，被关在那边等候末日审判，
是关在那里的。
对对，圣经上有提到这些事。
他说有时候我听那个大鱼，那个大鱼是代表是不是以前那个创造里面的？
你说打个大哪里的大鱼？你第一章的大鱼还是后面的大鱼？
约伯，约伯里边有那个大鱼。
妹妹，那就是这一次的创造。
现在已经有约伯。
那时候的，对，那时候的那个所有的生物都应该都灭掉了。如身上没有讲说海里面有，当时了，如果有的话也是灭掉了，是整个灭掉，因为是空虚混沌，就是都没有了，没有生命了。
恐龙说也几亿年前了。
对对。
那诺亚方舟的时候，可能恐龙也被淹掉了。
那时候已经是，那前一个世纪了，已经是灭掉的了。
那有人
就是在第二节的那时候。
已经灭了。
诺亚那个审判和那个这个审判不一样的，
不一样，
但是都是用水
是用水，但是它没有都没掉。
前
一个是全部
没掉。海好像鱼还有。
所以这就像第三天所讲的嘛，虽然海有权势，但是有陆地出来，就是挪亚所代表的新的生命。
还有刚刚说那三个分开，我光暗水的分开，一个什么分开？
第一个是第一个光，第二个空气，第三个水。
空气、水跟
陆地。对，三个来了，就带进了三个分开，就不再混沌了。后面的充满了生命就不再空虚了。所以我们仔细读神的话很奇妙的，你会发现它都是很精简，它每一个字所代表意思都很多很深的。
因为我以为空气的分开不就是空气水
云彩，
天上有个水库，那个
你要知道这里的空气，我讲的就是穹苍。穹苍就是我们中间你看譬如说我们现在上面的水是什么，就云嘛，云就降下去了。可是你不能说云就是这里的空气，穹苍是指的这整个嘛。所以一直有人说本来都是水都在下面的，现在分开上面就是云了，下面就是水了，中间就是空气，这空气大气层，这就是这里的穹苍。
那个天上的水，当时挪亚审判的时候，是天上天窗打开了吗？
没有，这我们不晓得。这我们不知道，因为当时有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够确定，因为这样没有给我们资料。但最起码神可以有很多方式，神可以兴起风来把水弄上来也好，或者淹水啊，或者地震啊，海啸都可以，神没有这么讲所以我们不晓得。但我们只知道它是借着水，特别是彼得后书讲的前一个世纪是用水淹没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说神有些东西没有让我们知道，但有一样它就露出一点，我们就从这边大概有一个可以拼凑出一个图形，大概是这样。
我想问一个题外，我听说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在教会里面教导他们一小朋友怕鬼，那他们就跟小朋友说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六个天使在围绕，这有圣经的根据吗？
有， 不但不是六个，没有说六个，
对啊，我觉得他
是有天使。你记得他常常讲说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对不对？是有使者吗？而且有一次那个彼得被放出来以后，那敲门，他们说哎呦，是不是天使来了？所以他们是有这样观念，而且天使是服役的灵嘛，但并没有说六个，
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教导是很混乱，很 confused， 没有照着圣经的话来教导，所以有时候是 confused。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就是说，其实神的话很多地方，他该清楚，他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他不要我们知道，也不需要我们知道，这样。光是这一本我们就已经读不完了。
嗯，
神不要给我们太多。
光三天就已经读不完了。
我刚一看第一篇，
还是简略的讲。
我看第一篇怎么考虑快考到11:30了，我说赶快再讲一点哈，要的话。
三姐还不用一分钟考完。我自己念的时候，三姐哦，就是神造天地嘛，很简单嘛，就这样嘛，造了一个这个，造了一个那个嘛啊，就开始讲哇哇。这么多东西在里面都
怎么像那
么所有的原则啊，整个宇宙的原则，
所有的这些真理就像总结上上去，慢慢开花结果。
对，
所有的嘛，
这生物所有的原则啊，所有物。
好，四六。